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Hello， 我是宜晨，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最近放寒假了，不知道各位家长还在家里还好吗？会不会就是每隔五分钟就听到妈妈我好无聊，爸爸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还是就是姐妹兄弟之间就开始告状，会觉得度日如年吗？好，那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从就是前面比较符合学期，这几集已经开始到寒假可以带孩子做的事情。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啊，其实有谈到说，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这里啊，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就是你可以先从家里一个附近小小的图书馆开始。好，因为我们知道很热门的图书馆啊，它可能借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热门借阅的书籍可能都不在架上，都已经外借出去了。好，所以可能在架上就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书。好，那当然啦，你也可以善用图书馆，就是它预约的那个系统，就是书到的时候呢，就把它预约，然后它到归还的时候就会通知你。那我自己会比较建议大家就可以找寻家里附近孩子比较熟悉的图书馆，那因为比如区域性比较小型的书籍，它也会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借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孩子能够遇到这些书的机会也会比较大一点。那记得上一次啊，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从十大分类法让孩子去发现，哦，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书，哦，原来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事物，我喜欢的运动，我喜欢的嗜好，它有这么一系列的书可以让我去读。那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当他这样读了一系列之后，他慢慢就会变怎么样呢？他就会慢慢形成他的品味。如果他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喜欢画漫画，他可能借了五本十本有关漫画的书，他就会跟你说，妈妈，我觉得这一本啊，他的书籍啊，里面讲到的那个技巧比较少，而且他这个难度比较高，比较不适合我。这个呢就是比较多是简单易上手的，那他提到的难度比较高的他也都会示范，示范的图比较多。你看孩子就会慢慢的从不同的书籍里面就可以找到他喜欢他适合，然后他就开始把这些书怎样排队哦，他可能从喜欢从最喜欢到可能比较不喜欢，或者是从简单然后再慢慢到难，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这一本是画日本漫画式的，这一本可能是画就是分镜图比较多的，这一本可能是他画就是比较拟真人物的，这个可能画幻想的，就是可能比较像是漫画型，比较没有那么真实的比例的。他慢慢的就会对于这些书做一个评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已经从阅读一个孩子对一本书，慢慢的变成一个孩子对于一系列的书，那慢慢的他就会有阅读的评价，或者是他的品味，或者是他的后设认知。他看书已经不是说我从一本书就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没有，他已经慢慢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对一系列的书。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他当然就不可能一系列的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嘛，所以呢他就可能会说，我想要用到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去找这本书，我今天这个目的的时候就已经可能我会讲去找那一本书，这本书哪个部分比较详细，那我看这本书，这本书哪个地方是这本书没有的，那我就要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啊，他的那个能力就会大跃进，就会从用书的角度来看书，而不是我就是把它看完，好，看完就输入完毕就放在那里，就完全没有输出，不是哦，他就会我要输入，但我要先想好我要怎么样输出，就会开始到用书的这个阶段，所以就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家呢，其实我刚还没有放寒假之前，我其实就买了蛮多漫画。我觉得寒假这个时间实在太宝贵了，就是不管他喜欢看什么书，我都无限量就是供应给他。尤其像有些什么名人伟人的漫画啊，台湾史的漫画啊，只要他愿意看哦，我妈妈都愿意买单，就是全部都把它放在他就是手边可以看到的地方。那寒假零碎的时间、空白的时间、无聊时间一定很长，你就会发现你买完之后就放在那边，它不知不觉就啃完了。而且这些漫画就是你到时候如果看完啊，你再比如说放到二手书二手书的那个网站去卖掉啊，我觉得这样都还蛮划算的。我觉得重要是孩子愿意看这样子。好，那我们上一集讲到十大分类，那这一集我们就可以慢慢带着大家，到底老师你说那个一个孩子对一系列的书，我觉得很心动但是实际操作到底要怎么操作啊？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是呢，就从小学生发现惊奇图书馆这一本书的第四章哈，因为我们说过这一本书分成三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认识图书馆，然后第二个就是让孩子去找到他喜欢的书，第三个就是用书然后变成专家。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谈一谈怎么样带孩子去找到他已经知道有这么多种类的书，怎么样去找到他喜欢的书，然后找到一系列的书。好，那在小学生就是发现惊奇图书馆这一本书里面的第四章其实就有讲到，这也是我实际这样多年带孩子就是阅读的经验当中，然后在不断的就是激荡啊，然后带他们发现他们问题，然后慢慢发现的方法，也真的是从我自己的教学上面，我还非常清楚记得那时候在板书就是黑板上面写下这几个方法的时候，就哇，谢谢这些学生当我的老师，让我找到这些方法。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喜欢有一些什么比较喜欢的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个十大分类法，他可能喜欢运动类啊棒球、篮球、躲避球、田径、登山、游泳、跳舞、直排轮等等等，他可能会在400或500那我们可以去找一本，那可以先从简单的桥梁书或者是漫画开始。那可能孩子喜欢可能寒假作业可能也有一个什么作品要做他可能喜欢画漫画啊、做手作啊、雕塑啊、编织啊、做木工啊、音乐啊，或者是烹饪啊，或者是养宠物啊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的表哥，他就喜欢养昆虫，对不对？那他就可能就到300去找。那如果刚刚讲的那些艺术类，你可能就到哪里900去找，对不对？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主题。那比如说像小男生，有些小男生就喜欢恐龙啊、交通工具啊、恶心啊、笑话啊、迷宫啊等等等就针对不同的孩子去找到，就是看到他喜欢什么，其实我就可以变出一系列的书来提供给他。那比如说如果他喜欢漫画或者是喜欢化石好了，我们举个化石，因为很多孩子喜欢恐龙嘛好，那如果他喜欢恐龙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可以先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先从比如说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应该是350那边找到很多相关的书籍，像化石啊或者是什么古生物啊、恐龙啊等等等。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先直接这孩子他喜欢的书在哪里，其实前后柜，因为同样类别的书我们会放在同一个分类柜嘛，就从同一个柜里面就会有相类似的书，那就是最方便最简单的方法。好，那再来怎么样用书来找书呢？好，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同一柜通常都是同类型的书，前后就是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出版社我觉得都做得很好，你就可以把他的那本书拿起来，然后他就有那个折口嘛，就是那个封面连到里面那个地方叫折口，折口里面就会有推荐你比如说他喜欢达克比好了，达克比的折页就会告诉你这一本书是第六集，前面五集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里面折口就会有推荐了。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比如说这一套书本来就是一套书，所以它整套可能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套书来看。 好，然后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可能都是从他的作者来看，好，比如说如果是讲达克比的话，达克比呢，他在他的作者啊，比如说他是胡妙芬老师，然后绘者是彭永成老师跟柯志远老师，那你就可以用他的名字，然后关键字胡妙芬老师去找，偶尔就会发现，原来胡妙芬老师他还有出一些就是恐龙、暴龙啊、恐龙类的一些桥梁书，在文学类哦，像是暴龙时光机啊、晚龙溜滑梯这样类似的书，或者是他有什么我记得是有一些科普简单的科普书，介绍日常的什么微波炉，那个也不错，那你就可以从这个胡妙芬老师出发，就变成一个主题探索的关键字，然后就可以找到很多有关类似，因为如果你喜欢这个作者的风格，他的其他风格你可能也会喜欢，那他可能就是到不同的出版社或者是不同开系列，那你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系列你喜不喜欢，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书。那如果你喜欢像彭永成老师他的画风，那你就用他的名字去找，你可能就会找到蒜头爸爸的为什么，他那就也是大自然的，而且那个画风也很可爱，那我们小朋友也很喜欢，那你就可以从这些去找。好，所以像这个同作者就可以很容易去找到。那再来是比如说像出版社，第五个方法就是出版社。那比如说你可以打开那个博客来的网站，它里面有个出版社专区。如果说像是这一套达克比，它是亲子天下出版社系列的，我们就可以打开那个博客来的网站，然后找到亲子天下，然后打开，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其他类似的书籍哦，然后可能就有同系列啊，或者像类似的版品哦。其实很多出版社，它如果说它要耕耘这个市场，它通常会从同系列的书出发，有些地方有些出版社他可能就是经营小说，有些出版社可能就比较喜欢漫画哦，类似像这样，所以从出版社出发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书籍。那第六个就是大家就最常用的就是输入关键字嘛，比如说你输入恐龙，哇啪，下面就好多像恐龙介绍恐龙的啦，恐龙的漫画啦，怎么画恐龙啊，恐龙的折纸啊，恐龙的绘本啊，恐龙的桥梁书等等等等等，就会有很多哦。所以我觉得亲子图书馆真的是很棒的资源，大家不要错过。我这边再重新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总共是六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同柜的书；第二个就是观察折扣；第三个就是看看他是不是有套书；第四个就是他的绘者跟作者有没有写相类似，我们用他的名字去搜寻看看；第五个就是出版社。第六个就是搜寻，我们打关键字哦。那搜寻的话，你可能要教一下孩子哦，比如说你可能化石，对不对？哦，用恐龙，对不对？好，那恐龙化石四个字查到的资料就可能比较少，你用恐龙空一格再加化石，搜寻到的东西哦就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这也是小小的搜寻技巧，可以让孩子去看看。那最后呢，小提醒大家，就是带着孩子如果到各地去旅游，因为是寒假旺季，到各县市的时候，不妨就帮那个孩子办理那个县市的那个借书证哦。为什么？因为说我们那么远，根本不会去借那个县市图书馆的书，是因为他你的借回来的时候，你在网络上你就可以使用那个图书馆的电子书的资源哦。所以像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北市图电子书哦，像我们小朋友就很喜欢使用那个电子书的资源。那我自己是有买电子阅读器哦，因为它就没有蓝光，对孩子眼睛比较不会那么伤害。然后在上面，因为书是买不完的，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哦，它上面的一些资源。那有的时候要不要买，我就会打开那个电子书，让孩子先试阅看看。确定他喜欢了，我才会买纸本书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你要查询资料，你就可以用那个电子书的资源先查查看，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非常适合寒假这么长的时间练功。对，各位家长，这寒假才刚开始而已，大家要撑下去，真的要找一些方法让孩子乐在其中，有事情做，然后又很开心，然后又有收获，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好，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请到小学生诊疗室的许愿池许愿哦，我才会看得到哦。那如果是可以留下评价，也很感谢大家，或者是有任何的回馈哈，或小额赞助都可以支持这个节目可以走得更长。那就祝福大家各位家长在寒假有一个开心的寒假。好，那我们这集节目都到这边了，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